在当地做 VBS，我们就是一个地方做一次。孩子通常都是四五十个、五六十个。这次的一个总体感受，如果一个字说的话，累；两个字说的话，神奇；三个字的话是感谢主；四个字是荣耀归主。明年还会去，这是我一会儿接着要分享的。在我分享之前呢，我们先请那个李伟的弟兄分享，然后接着继承弟兄讲完了，我再分享。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伟这个弟兄。
为什么平安？声音有点小是吧？
对，好，好，谢谢。
声音可能比较小，请大家见谅。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这次西贡拉斯个人的感受。总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旅行，和我们那些弟兄们比起来，我觉得弟兄们可能在这个行走在赤道也可能会。更适应的更快一些，然后大家希望弟兄们可以把明年考虑过去。这个是第一张图呢，是我们现在是在洪都拉斯最后一天受洗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岛上，一个非常非常美丽、非常迷人的一个岛上，因为没有开发过，所以说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地方。人一生当中能够在这么一个地方能够受洗，我觉得对，不管是对大人还是对小孩来说，都是一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经历吧。这个是我们在从开往小岛上的时候一个照片，我觉得这是我们可能。今年照的一个最漂亮的一张照片，蓝天白云碧海，还有小岛，环顾在四周，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非常说一个非常美妙的一种享受。我们从那个从驻地开坐着船，然后走到这个到达小岛中间的这个地方，这个景色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我们回到回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从我们那个巴尔的摩一直到杜勒斯机场，然后从机场坐飞机到萨尔瓦多，然后再到洪都拉斯，然后再到达那个我们当地的宾馆。然后那个时候晚上已经2点多了。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又发现，我儿子和那个。和林慧家儿子 Brian 站在二楼，在宾馆的二楼在看外面的一个景色。我们在这站了有大概有半个小时，一直在欣赏这个美景。有远方有山有云，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他们从来没有看到，在马里兰他们没有看到。然后呢，这张图呢是我儿子就照了一张。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了，当地一个有名的教会，因为洪都拉斯呢，它是天主教为主的一个国家。完了，我们去了一个这个教堂，因为左边是我，右边是我儿子，你看到他已经被晒得有点蔫了。我们是第一次到，只第一次的人当中第一次去直到旁边行走，所以说会有一开始会有些不适应。然后所幸的是，我们很快就那个跑到那个教堂里面。教堂里面是天主教堂，一般会就是它的那个 decoration 都比较好，比较漂亮一些。确实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教堂。那当地的人信徒，他们就跪在地上，向神祷告。在这个殿堂里面，我有时候会坐在那个椅子上，外面的椅子，坐在椅子上会闭上眼睛，向神祷告。在我们平时祷告的时候，就是觉得，我要。说我们把自己献上，然后这样简单的说一下， 但是在这个店里面，我没有这么说，突然我就有这种想法，就线上这种冲动，这种想法，以前是没有这种经历的。那这是一个，所以说我就把这个照片留下来，这个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到了我们那个开了大概2、3个小时车，到了我们的 base mission base 以后，对我们的那个小孩来说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世界。你看到我们的有一个队，我们有一队是从那个 Philadelphia 他们费城那边过来的 church，然后呢，孩子们和当地的小孩，当地那个当地是儿童。当地的儿童在一起掰手腕，非常的开心。我还有一张我儿子和的当地的那个掰手腕的一张图，我也没有放在这上。所以对小孩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欢乐的过程。我们可能觉得，哎呀，可能当地环境不是特别好呀。但是呢，他有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挺开心的。接着呢，是我们从我们驻地到山上那个印第安部落，大概走了大概4个小时，开车开了4个小时，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以为已经到了，结果去了以后发现还要再坐上1个小时的车，因为那个校车是没法进去的。然后呢，这样的，这个路已经变成一般的，没有那个不是。铺好的路，然后我们坐的那个就是那个工具叫 pickup，然后要上站，然后呢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生活，队长就是让我想起我们呢，因为我是比较我容易晕车的，所以说我基本上小时候就是坐什么车我就是坐在后面，sorry。然后呢，我这是就坐在车上，我自己的唯一的一张 selfie，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很有趣的经历。包括我还有我们当地的那个叫什么父亲姐妹，负责整个活动的安排，还有这边是弟兄弟兄，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教会来的孩子。我坐上车以后，那个是费城那个教会的孩子问我，请问你们这儿知道这边限速多少吗？他担心车走得太快，把自己给弄下去，掉下去。说这里没有限速，他非常的惊讶。然后我说你 hold 好就行了，hold 得住我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个几个人在车上一路欣赏路上的美景，一路那个就是颠簸着就去了我们山上的驻地。在山上呢，驻地是一个，这是从他们那个有一个小的敬拜的广场，往后照相，我看到是也是一个很优美的一个地方。树木啊，这郁郁葱葱，还有蓝天白云都是非常好的，空气也非常清新。然后在美国的朋友还在闻的那个。加拿大山火过来的那些那个颗粒，我觉得我们都在那里是非常幸运。那 他们的当地就是一个特点，就是养的东西都是 free run，就是绝对的 organic free run。然后我觉得到洪都拉斯在吃方面一个非常很大的感受，就是他们那个当地的那个做的鸡做的特别好，做的鸡是一大的特色。包括如果是鸡是煮做的，就是非常的嫩，非常的鲜美。然后如果是这个鸡是烤鸡的话，就是又有非常的酥脆，就与他们的与这个 free run 的鸡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如果有弟兄特别喜欢吃鸡的话，可以洪都拉斯的翠柏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在山上呢，就是虽然洪都拉斯很热呀，晚上，但是山上晚上还是有点凉。就我们的有一些那个我们的弟兄们，有几位弟兄就躺在那个我们那个敬拜的大厅里面。那大厅呢，它是没有窗，就是窗户 怎么关嘛，不关窗户，晚上会有点凉，所以说，我们就盖着睡被盖着睡袋，然后呢，戴一个帽子，所以这对我觉得对我们大人来说，这什么，不是什么问题，就是就是随便睡一下也没有问题，对小孩来说，他们没有这个经历，他觉得哎呀，我怎么今天突然睡在地上了？我说这个大家都在睡在地上，不挺好的吗？然后他 OK。这是睡了一次以后，发现哎呀，真的把自己的这个，那是在家里面那些娇生惯养那些东西都已经放下了，那个架子全放下了，放在平时，该有什么活动都非常积极的参与。他现在，就是儿子在踢足球，和当地的小孩在踢球。然后就是这个场子，就是刚才我那个，那个照片，它会就是我们定拍的场。包括我一说起这个踢球，包括当地小孩和我们的教会的孩子都很喜欢踢球，在一起呢就很容易就和当地小孩打成一片。这右边的这个图是他踢球完以后，我儿子在和别人在说，这个踢球的这个，别人在分享，那小孩在踢球，他中间这个衣服这儿，还有一个印子，那个是那个球滚到那个山下面那。下面有泥啊，有一些牛粪啊，然后正好就打在他这个这儿。说："哎呀，这个是一个，这个 mark 很不错，也是有纪念意义的 mark。说起地球呢，包括你老我们的，当地的村子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场地，上面有一些牛粪，当然了，也不妨碍小孩在里面非常欢快的踢球。"从那个造访家庭回来以后，有一个孩子喊了一声：“有要去踢球的，我们一起走吧。”然后这帮孩子就跑过去了。啊，那个还有当地的印第安部落的孩子在踢。然后呢，这是一个我们就是其中一个造访家庭的一个照片。看到我们的就是他们的房屋啊比较简陋一些。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想让他们进去看一看，里面的情况。但是我们这孩子就一开始就比较抗拒，就不太愿意去。然后呢，那么我就把我儿子拉进去看了一下，然后才发现，确实和我们的生活的我们现在的这家里面是很不同的。包括等我那个我们从回来以后，从那次回来以后，问他。说那个，我们家好还是红辣子好一些？儿子说，好太多了。就是，确实那个，我从红辣子回来大概有2个星期，还没有完全，完全没有，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还在，我觉得我自己这个状态还在红辣子。看到我们，平时可以有时间去刷刷微信视频啊。这是真的是一种非常大的享受，非常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就让我最的最感动的就是他们星期天下午他们的分享啊，教会的分享啊，中间这个是当地牧师的妻子，他们这是他的孩子，然后我们在造访就是。在那个不造访家庭的时候，路上听见声音特别好，整个部落里面都能听到那个敬拜的声音，敬拜的歌声，就而且还有非常非常那个好听的童声。我们以为就是放的录像放的那个磁带还是什么，回来发现是我们是那个牧师大人和他的女儿，我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感动，包括那他们虽然那个部落里面虽然他们的条件比较贫苦一些，但是他们参加周日的那个敬拜非常的积极啊，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啊来敬拜。原来我在洪都拉斯我也分享过，我们看到他们这边有一个这个话筒上面有一朵白花，有一朵白色的花。然后我之前我去红拉子之前， 当时也好几个月之前，我做过一个梦啊，我做个梦，我梦见我站在山上，在那看，然后有个人在唱歌，然后呢，唱歌的弹话筒呢是一个有上面有一朵白花，然后因为我还当时还没有听，我觉得这包括我中国人来说，中国人不太可能有一朵白花放在话筒上面，一般是一朵红色的花。他说，就美国人教会的话，也不太可能绑一朵白色花放到上面。所以我当时梦醒了以后，我在想，怎么会什么情况下，什么地方会有这样的花？然后直到我到那天下午看到这个有一朵白花，有一朵白花就是这朵白色的花。我觉得教会，我们的同工在当地确实就像一朵非常圣洁的白花，给当地带来了福音，带来了主的消息。包括那天晚上也是我人生当中收获最多拥抱的一个晚上。因为我们最后那个敬拜以后，大家会互相对和周围的人拥抱一下啊，当地的印第安部落的那些人，这就一直还和我拥抱，一直以后。大概有七八个人，在和我拥抱，非常的，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收获了好多的，收获了好多的祝福吧。之后呢，我们是最后我们就现在从大概2天3夜在山上待了一会儿，我们就坐车在就去了，同样是坐着这个皮卡，然后坐在后面，真的是。一开始的时候，去的时候孩子们还觉得有点紧张，哎呀，这个会不会掉下去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回来的时候我就很欢乐，那时候因为路也很熟了，大家就主动跳上去就坐着车回来了。这是到最后两三天的时候，我们去的那个海岛上，在海岛上去造访家庭。那中间呢有一个时间是前面几个兄弟姐妹都分享过的。就是去监狱的施工，在监狱的施工呢，其实是我人生当中泪点最低的一次，我还没有泪点那么低。一般的话，我们的然后都比较容易流泪，但是对我来说，我一般都不会流泪了。但是呢，在那个在监狱里面施工的话，我一开始比较紧张，确实进去以后发现这个墙变得那么高，然后这个管理又那么森严，这些我这个人就觉得非常抵抗。但是呢，你看到当地的信了的基督徒，他们的敬拜，他们去对他们神对神的那种敬拜，他们都双手举起来，然后呢，有几个人在那里，一开始在唱歌。我们以为那个是一开始唱歌的，以为是牧师，其实不是，是他们自己，在监狱里面的犯人，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自发的一个组织。当然那天有，这个那天受到神的呼召，那天大概有二十四个，25个，22个犯人，他们表示信主，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啊。因为大部分情况下，人住在监狱那个环境里面，他们的那个心思意念能够被主所带领，被圣灵所感染，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神奇的，是主那个主的大能。但最后呢，最在那个在监狱施工最后，我们要开始发东西，发一些给监狱里面的犯人发一些生活的必需品。然后呢，快结束的时候，然后呢，我就稍微闭着下眼睛，然后我想，可能想准备做个祷告还是什么的，闭了下眼睛，我觉得，我觉得神在我的头顶在呼召我们，我突然觉得神在呼召我们。然后呢，我的灵，没有，我也没有任何的准备，我没有说我要去祷，闭上眼睛以后，我突然觉得我的灵和神在直接在对，我的灵对神说，求神使用我。然后我说我这个说完以后，我突然觉得，哎呀，我没有想过要这么说， 哎呀，我好像我还没有来你，你的灵就直接和主，我的灵和直接就和主在交流。我在人生当中也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这是一个我们其中一个吃饭的地方了。佛罗伦萨当地他们的那种建筑还是很有特色，也是非这就这个吃饭的地方也非常非常。然后呢，最后一张图片就是我的一张个人照，然后我可能要把它放在我的电脑上当桌面。非常的美，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从山上去，包括去看看那些当地的孩子们，给他们一人发一个棒棒糖，孩子们就非常的开心。然后再看在山上看到当地人的见证，他们的崇拜。所以说，不光是在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不光是我们在大的城市里面，还是在印第安的部落里面、山上里面，都在用他的大能来感染，来带领我们，带领当地的人。这是一个总体来说是一个非常，虽然有一些困难啊，所以因为我们住在我们从我们自己的马里兰到住到那个赤道附近，确实是有一些困难，但总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旅程了。最后呢，我就想说一下，就是在机场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机场，我还没有，我还觉得，还有点工作还没有做完，一分钟。拿着电脑在写 code，这东西还没有，还有个 bug 还没有解决呢，非常的抓狂，然后呢，就一会儿我看到牧师带着一个人也进来了，我一看，哎呀，这个马上要检票进去了，登机了，那怎么还没有搞定呢？特别抓狂。那个时候呢，我没有祷告，也没有祷告，我突然觉得圣灵降临。然后就感觉圣灵从头顶降临，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圣灵降临了，我就不要这么着急了。最后等了2分钟，我把这个解决了，把这 bug 解决掉。我觉得非常的，非常觉得非常的奇妙吧，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经历啊。所以说非常非常感谢神，一路上对我们的保守。圣灵，我就相信圣灵呢，从我们登飞机的一开始，从我们进机场的一开始就开始保守我们。包括帮助我们的一些兄弟姊妹，他们虽然，有一些身体上会有一些不顺，但总体来说没有什么问题。OK，最后非常感谢主，感谢大家。
先给弟兄姐妹道个歉。因为我们这一次实在是照片和视频太多，没有来得及给大家准备一个几分钟的视频。现在呢，像 James 的感人在监狱里面做的感人的见证呢，还有 Michael 和 Hannah 在老虎岛受的视频，大家可以在教会网站那个宣教活动底下去看见，因为那里面发了几个视频，大家可以看。OK，那我来先分享一下我这一次的经历。这个地图怎么？先给大家说一个地图，这是我们这一次旅行的线路，在那个 Palmarola 的那个机场是我们到达的机场，它那个城市呢叫 Comayagua，我们就是在那里面看了那个有400年历史的大教堂，而且还正在使用。然后我们去的基地呢，就是 Living Hope 的基地呢，叫 Coscoran。看见在底下这个位置，我不太清楚大家能不能看见，在这个位置，大概有120公里，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然后它旁边呢就是兰盖城，大概15公里的样子。然后我们要去的那个山上呢，就印第安部落呢，叫 Orica，大概是260公里的车程，大概一般要需要7个小时。然后我们去的监狱呢，叫马卡拉，这个呢大概是160公里，大概需要4个小时，单程4个小时。最后我们到的老虎岛呢是60公里，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大概的那个路程是这样子。 也感谢上礼拜几位姐妹的分享和刚才伟泽弟兄的分享。我呢具体的那个经历我就不分享了，我只分享一下我看见的我眼中的宣教士是什么样子的。就像那个伟泽弟兄刚才分享的，我们是坐校车坐到山底下，然后换乘皮卡然后上山。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连州牧师，然后当时我见到他以后我就特别激动，然后上去给他握手拥抱，然后说了一大堆表白的话，然后他呢就是微笑给我点点头。后来我才意识到我那通表白是白表白，他根本没听懂。然后我就给他讲说，我听说你太多的故事了，我也看过你太多视频了，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面对面的见到你。然后第二天呢，我们是一整天没有坐车，唯一的一个整天我们是在一个地方没有坐车的经历。也就那一天我看见了他从早晨到晚上的生活，让我感到啊，一个宣教士的人生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就像上一次马姐上礼拜分享的，说他以前特别佩服那些西方宣教士到中国宣教。我以前也听说过很多宣教士的生活，然后我看到了连络牧师的生活，看到连络牧师的生活呢，然后就好像我看到了当时西方宣教士到中国跟中国人传福音的情景。当天呢，我们是早晨去修鸡舍，然后他带着我们一块去修鸡舍，然后当我们修鸡舍那家庭呢，有几个男丁，就是大概有个十几岁，还有几个比较大概40岁左右，可能是他们家家长。然后呢，刚才牧师也放那个视频，有一段就是你柱子架好以后要搭横梁，搭那个横梁呢，它需要用那个大砍刀啊，先把那个横梁砍平一点，这样子你钉钉子可以钉得下去，而且固定得很好。然后他呢就跟那几个弟兄，就那几个男丁就讲说，满面笑容，当时说的是当地话，我也听不懂，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过来把这个给我砍平。然后那个人就上去拿大砍刀，嘣嘣几刀就被砍平了。然后第一个呢，就他在做，他拿那个电钻往下钉，然后再钉钉子。然后大家知道怎么做，然后呢又保证安全以后，然后我们还有幼稚才开始把后面的几个给做了。然后这个呢，就是他跟他们那个家庭的关系，就跟弟兄姐妹一样，就好像一个这个家庭的大哥哥跟他的弟弟们说，你过来把这件事做了，然后他们就上去去做了。然后完了以后，当然还有后来召集那些幼师去抓鸡，牧师刚才的视频已经说过了。然后所有的一切，你感觉就相当于他是这一家家庭中的一员。后来说完鸡舍，然后我们离开的时候，他把那一家的那个父母叫过来，然后一起在那里为他们家祷告。所以非常非常的那个自然，非常非常的融洽。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去那个探访家庭也是，然后他带队，然后探访了五个家庭。探访五个家庭也是坐在那个家庭门口跟呀，就是跟亲人一样跟他说话。然后我说呢，第一个家庭我就跟那个连总牧师讲，我说我能不能进去摄像，因为我带着摄像机，然后可以进去，然后进去摄了。摄像出来以后，他说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摄像，因为那个摄像机我也是刚买的，我调了半天要把我摄像的那个视频调出来。他也没说啊，你拿不出来就算了，他就在那坐着等着我调。最后我终于调出来了，看了看，好，可以了。然后后面四家我再进去摄像，他就再不管。所以给我的感动就是，他不仅照顾我们这方面的需求，他也要保护我们探访家人的那个怎么说，就也要保护人家的权益，就看我是不是有些比如说恶意的拍摄吧。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挺感动的，就是说他作为当地的一个宣教士，他除了要照顾我们这些从外面来的到访的家庭到访的这个弟兄姐妹以外，也要保护当地的这些原住民的利益。还有一点我刚才忘说了，就是我到这个印第安部落跟其他弟兄姐妹的感觉不一样，因为我感觉呢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就像牧师也说过，因为我们那个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啊，是支持他们儿童中心第一年的费用，所以他们21年开始 办的那个儿童助养中心，都是弟兄姐妹奉献来支持他们的。所以呢，我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想看看看看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心在这里有什么结果。所以这也是为啥我当时跟那个连总牧师说了一大堆表白话。然后完了以后呢，在我们从那个探访家庭回来的路上，就像刚才伟哲弟兄就分享的，就有那个歌声在空谷回音，那种感觉是真是太棒了。尤其是连坐的太太那个乔哈娜和她的三岁女儿通过麦克风唱出的那个稚嫩的童音和她的一个声音的混合在山谷中的回音，哇，真是太美了。你要不在现场是感受不到这种，因为当时我拿着摄像机，所以我赶紧过去去摄像，摄像完了以后我再听，完全没有那种感觉。所以那种感觉只有你在当地实景实况你才能有这种体验，这种感受。所以我当时就想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你看看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女儿还有他们一家人在那里生活，跟当地的居民完全一样，除了长相不一样。就说他那一连部落，你看那个照片，他们长相跟一般的洪都拉斯还是有点区别的，但除了长相不一样，你看吃饭是一样的，穿着是一样的，生活是一样的，就是真正的融合到了他们那个生活里面。我们只看见他们跟他的关系很好，但我们不知道他在背后花费了多少的精力和时间，然后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然后呢，他太太也是，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非常的虔诚。你像当时我们探访回来，他们是为了晚上的联合敬拜在练习那个音乐的敬拜，在唱歌，其中有一首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唱的回应诗歌，就我们也决定，就是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那个。所以当时那个歌声和感动真是太震撼了，就是说我们很少，如果不出去的话你会有这种体感。那我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如果明年呢有机会，希望大家能够去，因为到那个地方就相当于我们走出一步，和你在这里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在这时候呢，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在那个教会的宣教活动网上有连总牧师的简介。当时我就给大家说一个他的小见证，就说他当时是要么读大学要么读神学院，然后读大学呢他的 uncle 可以付学费，如果读神学院呢他不知道他的学费从哪里来。当时带领他信主的一个牧师叫阿基里，就告他，我给了他500块钱，500那个洪都拉斯币就相当于20多美元，就说如果你有信心你就买个车票到神学院那边去，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就买吃买喝，你就把这500块钱花了就完了。结果呢他就是买了个车票到了神学院，到了神学院以后人家就告诉他说你的学费已经被付了，你就好好在这里学习就行了。另外呢他也在那里遇见了他的太太乔哈娜。这是我眼中看见的这个宣教士的人生和生活。就说我们以前老是听说西方宣教士到中国怎么样传福音，我们还停留在这种纸面上的描述。然后到了这时候你都活生生看见一个宣教士在一个异地，就在跟你的文化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底下，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说哎呀，这个生活是真是不容易，而且是真是就是说如果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要不帮助这样的宣教士，那你说我们帮助什么样的宣教士，就非常让人感动。这是我的第一个分享。第二分享的就是两种眼光，这也是我们当时到了基地第一天晚上大家在分享的时候，方牧师在讲说他当时呢有一个牧师来参加这个短宣，他讲的是说他以前没有来参加短宣之前，他的眼光就相当于一个鸡的眼光，就只看见眼前的一点点。他参加完了以后呢，他就变成有鹰的眼光，就是你从天上往下看，那个视野就大了很多了。这个呢，当时也让我有个那个感动的想法是什么呢？因为我去之前，当时牧师就讲说我们要参加这个活动，就是帮当地村民建鸡舍，然后预算是400块钱。我当时讲说，我400块钱，我在美国建个鸡舍可能也用不了400块钱。我说他们当地怎么会这个花费这么高去建个鸡舍，对吧？然后到了那里面才发现，因为他们那边的人100% 营养不良。所以呢，只有当地的宣教士才知道当地人的需要，因为那个你给他养鸡呢，他会下蛋，然后补充你的营养，或者你卖钱改善你的生活。然后这笔钱呢，其中一大部分是买21只鸡的价钱，它不仅仅是只是那个鸡舍的价钱，21只鸡，因为你给它变成鸡舍，如果没有鸡的话，那就完全是个摆设，就没有用的。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有时候有很多的限制我们的想象，按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去想外面的情况。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去参加一项活动的时候，最好就是把我们的条条框框打破，就不要有任何条条框框，把我们去参与侍奉。这个样子呢，就是说你才能看见神在那里的作为，或者神是怎么样带领你的。所以我就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出去，我们的眼光可能就局限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周围的世界很小一点。当你出去以后，你就会看见神带领不同的人，带领不同的弟兄姐妹做的那些，就像刚才伟泽弟兄的分享，还有很多上礼拜几个姐妹的分享一样，就是你没有经历，你可能就看不见这一点。所以这也是我的另一个分享。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分享几件小事了，就是你像 Living Hope 在监狱的施工也有这么几年了，然后现在呢，在洪都拉斯的监狱施工呢，就已经有很好的名誉或者很好的影响力。我们这一次去呢，去监狱的探访，跟前几次牧师他们去的可能经历完全不一样。先是狱长在我们进监狱之前跟我们合影，然后呢，到了监狱里面，他还要做一个开场白。等我们监狱的施工完了以后，他还把我们整个团队带到一个指定餐馆给我们带路。当时我还想说，哟，这个监狱还要监狱长还要跟我们一起吃饭吗？没想到他把我们带到以后，他就回监狱去了。还一个呢，就是当时厄瑞西姆斯说让我来摄影，所以我就带着手机，带着那个摄像机两个。结果定安检了之后，那个有个狱警说你只能选一个，或者是手机，或者是摄像机。结果这时候那个狱长过来了，看了看，说两个都带进去，所以我就两个都带过去了。所以这种很多时候是，你看 Living Hope 做的这件事，后面肯定有神的推动啊，让这些监狱系统能够感受到，就是说他们在监狱的施工，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些犯人们的心态的改变，和比如说你有很多犯人是提前被释放的，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一些行为。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只要当做我们自己的事，真正成就这个事工的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只要是摆对我们的位置，摆对我们的心态，我们只要做我们当做的就好。再有几个小事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再占两分钟的时间。很多事情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巧合，但我相信后面有神的意思。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去，从那个达拉斯出发前，每个弟兄是拿了两个 backpack， 就是信徒说你怎么弄一个，所以呢他就把两个合并到一个里面了。就这时候呢，不让拿了个那个 carry on 的行李，因为我们做买的是廉价航空，因为那个东西呢，他不管你的箱子大小，你只要是那个 carry on 的行李都要交钱，而且交的钱呢比那个 check in 行李还贵。我当时反应说，那我赶紧看看我的那个能不能 check in 的行李啊，这样便宜点吧。我就去弄，我的已经 check in 了，所以我没法改。这时候新牧师说，刚好伟泽有个多余的 backpack 嘛，把这个行李弄过来塞进来不就完了。最后就完美解决这件事情了。一个回来的时候呢，大家也都看见了前面的那个编织的那个作品，那是属于当地的印第安的作品。我不太清楚牧师那个大的拿过来没有。哦，大拿过来了。当时这个呢也是，我心想说，牧师说塞进箱子里面，然后呢，你要托运划不来，你想托运一个100块钱，对不对？然后最后牧师也是让汉娜和艾玛两个人的那个 backpack 呢合并到一个，然后叫艾玛一手拎着这个过来，又安全还又免费。所以我想说，很多智慧啊，在我们看来好像是人的，但我相信这都是神所赐给的。好，行，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因为大家这个经历都非常的特别，所以大家今天呢再忍耐一下，比平常时间要长。现在已经是正常情况下，我们已经结束了，但我也不想拖到下一个礼拜。看看我列的。我所列的只是我要分享，所以有些是重复的，我就尽量简洁一点。第一个一件不多，一件不少，就刚才说的快快。另外就是我们回来的时候，我网上 check in，拿手机 check in。我们有一个又是非常的原始 James，不拿手机，我就想着说他不拿手机怎么样去拿手机 check in？我正着急说怎么样在手机上，在机上叫 check in 照个照片，到时候一块儿用。记者说啊，他那还有一个那个手机呢，所以这是一件不多，一件不少。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去机场的时候，我们一个姊妹准备那个爱心油条、茶叶蛋啊，这个这油条很好吃，茶叶蛋也很好吃，所以我们在那边上飞机之前吃了个，就像这吃那个对我来说和吃那个 buffet 差不多，吃得饱饱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整个的行程就是从自始至终，从报名开始，我们准备未必开始到最后结束，都有神的爱在中间，透过弟兄姊妹的。爱心，这次感觉呢比较累，比较累呢就是我们两个教会中间，他们教会有几个孩子不怎么遵守纪律，所以对我来说每天呢就是说，就像战场上那个指挥啊，一会儿冲锋了，一会儿卧倒了，整天喊该睡觉了，该起床了，但是他们真是不遵守时间，所以比较累。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看这个面包，知道看一看这个面包就知道是谁的也吃了。大概很多点都知道，这是芥末式的面包。那天我们从那个山上，就是刚才我跟那个很好的照片，在这边吃饭。芥末式呢，一开始在车上不下来，我说必须下来，我们都下来了。完了进去，我说你，我们都点他最后一个，要点就是说你，因为他早上也没吃饭，不点餐坐那儿。他说他戴个牙套，我也不知道戴的什么牙套。他说你们nobody understand，就是他那个牙套，他不能吃东西。我自己也不理解为啥戴个牙套不能吃，他说他不吃，那不吃饭那不行的，因为去年有一天下午我不在，是后来少白跟我分享的，詹姆斯突然就那个 short breath，说那个呼吸不上来了，哦，这个呼吸上这个很吓人的，但通常说如果是知道一点，这是一种疫病，这是一种就是说作为一种心里边突然发生一种障碍，所以这种时候你摁一下他的人中，喝一碗凉水就好，知道吧？但他不吃饭，不吃饭，不吃饭情况下，不光是说年老的人，年长的会低血糖，年轻人也会低血。你要不吃饭，低血糖一下晕过去，那我们可没有什么葡萄糖给你喝的，知道吧？我说你必须点，最后他不点，我就生气了，瞪眼睛说：“我说你必须 follow the order。”这时候才去点了，就点了一大盘。从点的东西就知道他有多么饥饿，所以这些事情就是有时候。因着爱的缘故，必须对孩子们生气了，就是求生怜悯了。我可不是真。这是我们的油条啊，还有也是那个店主带的这么多那个 snack bar 去了，因为我们经常是说早出晚归，我经常背在书包里面，最后还有20几条又背回来了。这个刚就说一下这个皮卡，这个皮卡实在是天呀！我小时候也做过，但那次真是被憋着。我们上山的时候，又上讲这个照片，我在这里边坐的，12个人在后面，挤得满满，单排140，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一个小时，真是不一样的经历。第一次去时我是坐在皮卡里边的，知道吧？里边的位置还好，但是里边屋子比较热，也挺难受的。所以说他们说啊，你坐在里边吧，招待我。我说我不坐在里边，我就坐在外边吧。这边呢是凉快的，但是挺甜的，但是主的恩典没有什么事情。我看啊，这是一段那个，晚上我们一直从他们天上敬拜到晚上，是这。 这种夜幕下，这种星空下崇拜，真是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还有没有，真是这种感受那种奇妙，真是刚才继承讲的，你没法拿语言去形容，你也没法从网上这样看感受那种，就像吃饭一样，你听别人讲这个麻婆豆腐好吃，你永远感受不出来，当你真正的吃完以后，你才感受到，这是不一样的经历，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真的。下边我就说一下这个，就给我倒一杯水，刚才的水找不见了。那个这个建鸡舍，鸡舍呢，我们是30来个人，浩浩荡荡的拿着这个各种工具啊、建材啊都去了。去了最后建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很难能插上手，也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程序怎么样建。那一开始呢，几个小孩高兴，都是拿着铁棍就进去那个拖地挖土，这孩子们做事就比较兴奋。那不小心呢，这个女生拿着这个铁棍一下就戳到旁边的男孩子戴维的眼睛上了，哦，一下大家就 shock 了，这东西还没做事的就出现了这种，就是这种受伤了，所以我赶快就带着这个小戴维回到了基地，我们离基地大概就5分钟就都过去了，好，谢谢。完了，我们又没有任何那个清创的，山上的水也很。就是说很少了。我们因为不喝那个当地水，我们就是带着买的瓶装水，但是瓶装水也喝完了，就剩那个塑料袋袋装水。我拿2袋，裂开一个小口，背着它呢，使劲冲，有一点压力，清装着叫。完了呢，又拿那酒精那个 pad，轻轻的给它点了一下，很疼，就会有抹上那个就是抗生素药膏，给它清装完了。在这清装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离开的时候呢，这女孩的母亲就训斥这个。女孩说：“为什么不小心一点把人家伤着了？”那女孩说：“我也不是故意伤的她，是她自己碰上来的。”两个人在那儿争吵抱怨，所以我把男孩 David 清偿完了以后过去，我跟他母亲说：“我说就是说，两个孩子没有存在是谁的错谁的对，只都是我们在不经意当中造成的，所以不要讲对错，我们只能讲基督的爱。所以我把两个孩子叫在一起，我说呢，我们中间呢不存在谁对谁错，我们必须。”互相包容，是一家人，必须互相接纳。你们两个呢，希望就是握一下手，所以他们就握手言和。这个事情呢，后来慢慢也就过去了。之后呢，我们就像刚才继承分享，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做，我们的幼稚也不知道怎么样做。后来继承本来说让他摄像，结果他说摄啥了，摄过来摄过去就连着一个人干，所以他就不摄了。干脆说他去上去干，所以又垫砖又钉钉子。我们那个伟哲也是上去，他伟哲钉钉子，那动作很潇洒，对不对？但后面我们又是定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从那个熟练角度就是软趴趴的，因为他没经历过，不会定，所以呢，先让那个基准和伟哲先做，完了他们跟着怎么样叫，一个一个，因为我们去的又是，我必须让他们经历些什么东西，就是经历不一样经历，我必须盯着一个一个的上，所以呢，这才有那个就是说，詹姆斯、Jason 还有就是那个 Michael 他们互相这个轮流上。等上边的工程就是把这横梁搭上以后，上面再钉铁皮的时候，我们就根本没法去上去做去，上去我们也不会做，继续上不去，上去也不会做。所以我们呢，基层就带着大家在下边做这个门钉门，所以这时候就锯呀、螺丝也是一点一点教他们，让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经历。最后这个鸡舍是建成了，那下一步就是鸡在哪呢？鸡是李安卓预先买好，同样在他们家。所以孩子们呢，就跟着李安就到他家去搭进去了啊！搭进那个场面，大家都很兴奋。我第一感就是说，当年日本人进村，那个可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鸡也是，每天生活的好好，怎么今天就是突然是来这么多人了？那鸡一个鸡，好多人围着抓，知道吗？那鸡也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个散养的，抛下来挺精巧的，所以那么费了半天，我们抓了20只母鸡，1只公鸡。同时抓公鸡的时候是一下抓了2个，最后李安就说只能抓一个，是吧？另外一个就放生了，就是，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么多鸡，孩子们高高兴兴把它放在鸡舍里边，办总共这个鸡舍我们3个小时，非常的不容易。那我呢就是我搭个雨伞，一边搭个雨伞，拿那一个拿一边拿个手机，一边就照应着孩子们，谁开始谁该做了没做了，一边照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这是我们。当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那天早上有60个孩子，加上我们通工团队整个40来个人，100人早餐， 所以同工凌晨三点起来就分面做那个饼子，就是麻子来分享的。这是李安卓弟兄所住的房屋，这个房屋现在看这个房屋看起来比较大，但这个里面已经不能住人了，是危房。那旁边还有一个就是侧面这个，侧面这个他们现在住在这里。有一天早上我们起来很早，我两天早上我们在山上住两晚上，两天早上起来散步，第一天是和地震，第二天是和那个和 Jason。 山上我们看景色很美，我们散步呢也顺便也看一下，就是我们到底去了当地能做什么。当中我们去之前他有两个建议，一个说你们可以建鸡舍，一个说你们可以建的就是说这个大栏了，就是围地了，我们就选择了建鸡舍。那现在左边这个照片就是栅栏，那么这个栅栏只是算是一家大户人家吧，他这一家人把他整个周边的都围起来，所以这个栅栏屋就是建上栅栏以后在中间可以种菜啊什么这些。这个栅栏看起来也不太容易建，这都是当地取材木头呢，都锯成一米多高的啊，钉在地里把铁丝的绑起来。那右边这个照片是第二天我和 Jason 去后山上，我们看了我们第一年开工建但没有完成的厕所。搬过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当地三个人，这早上才六点多一点，大概六点半，他们在山上这个砍木头，可能是做些什么。那我的感觉就是说，当地人，我们有一个感觉是，当地人好像比较懒惰。你说那么多牛粪不捡起来，那个施肥啊，就是到处都是牛粪，所以他们在场地上踢足球，第一个技巧是要避开牛粪，知道吗？所以呢，技巧是不同的环境当中造就不同的人。第二个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早起能干些什么，他万一就一旦知道他们能做什么时候，他们并不是懒惰，他们是思想观念的一种固化，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说他们一早起来就砍树，他们要做一些有些东西。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习惯对他们这种印象有时候可能是错的，知道吧？只有去了当地以后才能够感受到。这就是刚才地震分享的，我们这是我单独一个，我们去那天去监狱里边，单程四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在大路上，两个半小时在比较小的路上，但都是柏油马路了。好，我单独谈一下这个监狱的敬拜。一开始敬拜依然是震撼人心，震撼人心。这个监狱呢比较小一点，380人，所以最震撼的就是我去过的1000多人的监狱，那个比这个震撼有很多倍。震撼很多倍。我们敬拜完了以后，我们同样的有那个见证，见证我们有四个人，有他们的周牧师，还有一个教育姊妹，再加上我们那个 James 小弟兄，还有那个方牧师。我们在一大早起来，本来说是说第二天3点半起床，4点出发了，后来说情报有误，说跟总部联系说第二天6点钟出发，所以我们5点半起床，我们每人拿着2片面包一个鸡蛋上车了，10点钟就到了那个接运的地方。在上车的时候，方牧师就讲说，你们如果谁做见证的话呢，跟他讲一下，或者跟你们的牧师讲一下。因为我这是前面3次去过接运，我也没做过见证，因为我想我的这个生活经历和他们怎么能搭上杠呢，搭不上杠。所以我也就左思右想，怎么样有一个平台和他们搭上话。今年终于想好了，我也准备说想做5分钟的见证。但是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呢，我就跟 James、Jason 还有当时 Michael 几个幼师都在一起。我说你们谁愿意做见证？我说那个 James 怎么样？他说他可以 shaking 吧。我说 Jason 呢？Jason 就是说没反应。我说你也可以 shaking 吧。完了那个 James 他可以想一下。完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呢，我讲5分钟，你讲5分钟。他说5分钟有点短。我说5分钟是这样的，你故事很多，假如你有3个故事的话呢，一个故事你可以详细讲，另外2个故事呢你可以简单的一带而过，因为我们讲这种写文章也是这样的，讲话也是这样的，不是说要面面俱到的。就这样我们就又上车了，当晚就又上车了。那时间还有1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那个上车以后呢，到了监狱以后，詹姆斯又找掉说瑞幸，他换成叫我瑞幸。他说 what? 他说 I cannot think I have finished my testimony in 5 minutes. 那我说你要多长时间？他说至少10分钟啊。我说啊，那你就 take time。所以他就是我就给说，这就后来我们弟兄这边都找他讲，他说那就不止10分钟了，整个学过程大概将近半个小时了。所以我们就是说，他讲完以后，方牧师讲，所以他们四个人讲。那方牧师的故事呢，我听过很多次，每次都很感人，因为他的故事和监狱里边的人那个非常非常的容易联系起来。因为包括他的一些经历，所谓的经历就是他叫做没有一段时间没事的时候，他是真是在那种垃圾桶解释，这种经历没有人讲，没有人这样的经历。那洪都拉斯很多的孩子从小也是没事的，所以非常容易有共鸣。让我们感人的见证，四个人就一一都讲完了，最后就开始这个呼召了，开始呼召了。呼召的时候呢，通常第一个人非常之难，容易做决定。因为别人都看着你。那往年呼召的时候呢，我也就我们都是坐在那儿啊，左顾右盼，看看有谁上来呀，就是。但是在往年的时候，有一个用讨弟兄，他一旦呼召的时候，他就是就像走街串巷，在人里边走过来走过去，就是挥手，大家愿意上来就赶快上来，他也跟你说。然后这个呢，我也看到了。那我过去没有这种胆量。但今年呢，我也不知道，就是说神不知鬼不觉吧，反正就是说圣灵就带着我把这个帽檐往后一转，因为这可以露出面孔来，帽檐打开露出面孔来，完了我就转过去，开始就按照这个用刀弟兄方式开始宣布这个目标，找目标看谁可能信主。转过身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现在左边照片这个穿白色衬衣的小伙子，我们前面是坐的椅子，我在最后一排。他在椅子的第一排坐，四个眼睛一下就对上。我看他在那儿，很有那种信主的那种感受。我现在那个就是西班牙会说两句话，一个就是说 Jesús te ama 就是耶稣爱你，另外一个就是说Dios lo bendiga 就是说神爱你，神祝福你两句话。所以我这两句话就是高腾的说，知道吧？标准说，一个是耶稣祝福。一个是神父，到时候我就跟他讲，眼睛一边看着一边跟他讲，这样过去。后来我就坐在旁边，我就手做出搀扶的动作。哎，我一搀扶，他就神就起来了，他起来就是表示愿意了，就把他就陪伴他，就坐上，所以我就把这个穿白色衬衣的弟兄送过去了。那第一个人就上来了。那有了第一个人，这个一旦有了缺口以后，这个水就会自然出来。所以呢，慢慢的很多人就愿意上来了。所以，哎，我有的时候，哎，可以把人可以邀请上去。所以我就接着后边继续邀请。在邀请的过程当中，有的人会说他已经是基督徒了，简单的，他会说我已经基督徒了，信了。有的啊，就摇或者摇手或者摇头啊，不愿意。有的人就说低着头，反正也不拒绝你，不拒绝你，你再说两句，哎，再拉一拉，哎，他就上来了。所以这样我就反复拉，反复拉，大概我就是有4、5个，这样不断的邀请他们。那我的父亲怎么也在那边邀请啊？也在那边邀请。所以这个感受对我来说和之前，所以说四次进监狱，每次进去的这个感受完全是不一样。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之不可思议的。我们通常说我们弟兄姊妹说胆小不敢说话呀，其实胆小没我们教会我们没听说过谁是胆大的，知道吧？都是说自己胆小。所以我也胆小，但是说有了神的那个灵在以后，你就不知不觉的你就去做那些事情，而真是神与你同在。所以对我来讲，这一生信主20多年，这时候的经历是最奇妙的、最值得的、对我来说最能感受到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啊！这是说一种，你不去那个地方，永远不会有这种经历；你不多去几次，你也不会有那种经历，是吧？我们去一次，第一次的时候是最震撼。啊，那个只是蜻蜓点水，只有多去以后，才会有不同的。所以说，以后我再进监狱的时候，不管做不做见证，我肯定会下去继续邀请。这就是说，当我们愿意说跟随神的时候，神会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去使用你，使你会亲身的感受到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监狱长在那边训话，而前面的监狱没有训话。监狱长不但训话时间很长，我想大概至少有15分钟，因为我们进去的手表上面也不带，至少有15分钟。 哎呀，我说这监狱长训话，他也听不懂是训什么，反正中间有几次鼓掌啊，问就是你们要好好改造啊什么的，如果改造好了，让你们尽快出狱啊，这种资格他会鼓掌。监狱长一讲完，这么长时间一讲完以后，挨着那个我们这个方牧师做那个就是说概括的介绍，我看人们呼溜呼溜就都走了，知道吧？至少有几十号人送的这个。送的我这个照片上没有，又送这个小门又出去，因为我们送的小门镜都出去了。哎呦，我第一反应就是说，这前面的监狱可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前面的监狱一进去我们就开场了，差不多就进来开始就直接讲了，人们进去了，没像这个又走了很多人。哎呦，我想这个你信主首先得听到，听神的话语，你首先要听见证，听到神的爱才可能信。你听都不听了，他还信啥？我在这边反复的说，在监狱里面如何如何震撼，如何如何奇妙。这人都走光，到时候没人信的话，变成我是说谎言的，说谎话的。因为他们可不说你之前的画面是怎么样，他们是亲自感受到这次好像没人信主，没人听，我心里面有点犯嘀咕，着急。我说神啊，你昔在今在永在，你过去怎么样行奇妙的事情，你让我们震撼。我也给你做见证，说你能震撼到人在监狱。你不能这样把我们撇在这儿不管，啊，就这样，就心里生空，心就活在这边祷告。当然，神也没说你放心，什么也没讲。那我们方牧师开始介绍，见证开始做开始之后，人们慢慢的堆的，有的端着水杯，慢慢的又回来了，慢慢又回来了。所以等见证讲完以后，这个胡塞·路易斯牧师呼召的时候，所以一个一个就这样上去。最后我们大概是有22个人，总共监狱里面只有380个人左右。所以说，当我们说愿意参与神的施工，神会让我们经历到他的大能、他的怜悯、他的拯救。所以我们应该是走出我们的舒适区，去感受到神的大能。人的感受有一个特点，不管你是心灵的感受也好，触觉感受也好，有一个适应过程。再好的东西，你吃上3天，又不会觉得好吃了，知道吧？所以我们在北美，我们已经有神很多的恩典和怜悯，但我们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就感受不出。所以我们要换一个环境去感受。所以这也就是说，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说的说，你要在那个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见证，这个顺序，不是说有一个时间的顺序，它就是地域的不同。所以说，我们在互相，你来这个地方，我去那个地方，在这样的交换过程当中，人就会使用这样的一种模式去震撼人心。还记得我们教会曾经的陈伯伯，他去东北传福音，那效果很好。终究有个见证，当地也是年龄很大的一个人，很多人给他传福音，不信，没啥。当他接触到陈伯伯以后，陈伯伯的那种行为，触觉到他了，挑战了他。这样一位年龄比他还大，生活在美国，退休了，本来可以颐养天年、衣食无忧，反倒来到大东北，台湾长大的人来到大东北去传福音。那他就不可思议，所以这里边肯定有神的祝福，其他什么也不用讲，就因为他来东北传福音，他就信。所以我们也是，就因为我们是黄皮肤，去了和他们在一起敬拜，又述说神的恩典，他们的心就容易打开。所以感谢主，真是每次进监狱呢，不但是让我们的心灵敞开，能感受到神，也让他们的心灵敞开，接纳基督，成为天国的儿女。这是我们进去之前就刚才提到的，我们有那个他们特别是这是搬的这个香皂，我们有香皂，有牙膏，有那个手纸，面包、汽水，还有圣经，发给他。这是我们访问其中一些教会，叫耶和华那个 Jerry。教会，那么这个教会是我们就是临行前倒数第2天去访问这个教会， 我们在这边也做 VBS， 右上角这个是他们当地的童工，当地的童工。教会的右下角，这个教会呢是前后12年的时间建起来的，总共费用是 1.5 万美金，他们刚刚落成，这建在一条河边。在洪都拉斯呢有雨季和旱季，旱季时候雨水很少，雨季雨水很大，有时候会爆发那个洪水，所以呢他们教会呢准备希望在这边建，就是说防洪堤了，就是费用是500块钱，费用是500块钱，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看旁边的这有一堆的沙子，那么这个坐在龙椅上只是一个年轻的牧者，他呢去年，我不知道是去年还是前年，出车祸受伤，车祸之后经历了大概十几次的手术，就是手术，但他呢依然在侍奉主，生活呢也非常的拮据，因为那地方本来就生活贫，再加上很多的医药费的沉重的负担，所以这都是说我们如果说有爱心，如果说神的灵感动我们，我们可以帮助到一些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情，希望通过一些很小的点点的事情能够彰显神的恩典。这是我们另外呢也访问另外一个教会，这个叫 ICA Church。 ICA Church 我们看左上角的照片，左边是一个堂，右边是一米高的墙。去年我们访问说他们也是没钱，他们有一点钱借一点钱，这没钱呢我们说整个堂这个完工需要多少钱，大概4000块钱，所以呢我们回来以后呢我们执事会同意我们教会奉献4000块钱给他，所以呢右边的堂现在是盖起来了，里边基本上完工了，就是说也就把窗户装上就可以使用了。因为他们在左边在成人敬拜的时候孩子没去，所以他们就这个布堂，那个这是我们去年在这个教会敬拜，那孩子大人加起来大概就100来人，所以在当地做 VBS 孩子是不缺了。今年我们同样去这个教会，但是那届是 school day， 人比较少，30多个。去年是一个星期六，所以人比较多。所以这也是说我们教会每次出去都会带着一些当地的需求，带着一些意向回来，希望我们教会通过我们能够把神的祝福传递给他。另外这个照片是那个发电机了，这个是个借这个是个叫那个油，我不知道这是应该是柴油吧，柴油桶。这个发电机呢是我们教会是先后大概资助9000多，不到1万块钱，不到1万块钱。发电机有多重要呢？我们有一天晚上是停电，但是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停电，因为一停电的时候发电机自动就那个它就发电了。如果说没有发电机，停电以后，因为水泵是不 work， 我们那个水是水泵从井里面抽出来的，没有空调，没有水，澡洗不成，然后你那个空调也没有，会热的。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那天晚上，就是说我们有的地方睡下了根本睡不着，热的又起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外面待到那个2点多，天气冷下来才睡觉，第二天6点钟就起床。所以那个经历呢也是比较特别的经历吧，所以后来我们教会奉献那个发电机之后的团队再也没有经历过种类似痛苦了。奇巧的是发电机第一天装上当天晚上就停电了，所以这都是说人让我们会感受到他的一种祝福。只是我们探访家庭嘛，探访家庭我们都会给他们送一些简单的那个食品。那么这个我们探访以后，我们弟兄姊妹和他们有那个热心的拥抱。虽然我们语言不通，当我讲 Dios lo bendiga 的时候，他们会回应阿门，他们会就是简单的西班牙，他们会听到阿门。所以这个姊妹呢和他拥抱，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照片，姊妹们也和他拥抱。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在 夜空下敬拜完了的时候呢，就刚才我这个弟兄讲的，很多人都会给你那种热心的拥抱，让你能够体会到那种非常无比的那种温馨的那种感受。所以这个姊妹也是晚上敬拜完了以后，因为我是远离他的，他我看他就跑过来给就是跟你就是 hug， 就是非常温馨吧。这张照片很多姊妹可能都是去年去过都记得这个小姊妹。当我们去兰开城的时候，大家老早就在那边等上了，所以进去以后就跑过来给你这种很热情的拥抱。所以我们和当地的人并没有感觉到是两个家，并没有感觉到是两个民，并没有感觉到是两方皮，而我们真是融合在一起。当你去的次数越多的时候，对那个地方越有感情。像继承弟兄第一次去就有家的，这是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最后这个手工艺品的这个编织品，因为当地的经济非常差，他们取这个编这个手工品用的材料是他们要12个小时，就是说去当地采街上完了再回来，最后要12个小时可以把这些，就是说这种我不知道这是藤条还是什么去卖。完了他们编好要卖的话，他们会到10英里之外的某一个小镇上去有一些可以卖一些东西。所以平常只要说有那个短靴队去了，最后一天离开的时候，这些姊妹们都会带着这些手工艺品来到这个我们这个教会这个中心这个地方卖。每次大概都有30家左右。我们买的时候呢都是李安卓弟兄一家，这一家买几个，那一家买几个，每家都照应到，不是说谁憋的好就买的多，谁憋的不好就买的少，每家都照应到。不想让他们形成一种竞争，因为现在也就不想让他们形成一种内卷啊，所以每家都照顾。所以他们也很高兴，他们也不在那儿吆喝说你买我呢，坐那儿放那儿静悄悄的等着。所以这一次呢，同样的也是，因为我去的时候箱子里带着 VBS， 很多材料都用完了，所以呢，空着箱子呢，我就把基地所有的那些呢，我装了一部分带回来，还不是所有的，一部分，我装了一部分带回来，电池的箱子呢也装一部分带回来，就是前面所摆的，那最大的这个就是这个篮子。因为人们呢通常都想买就是小的，买那些小的那个 turtle 呀，什么小汽车呀，反正小草帽呀，因为大东西不太好带嘛，大东西不太好带。那前面现有的呢都是一些篮子，还有几个飞机啊，飞机为啥买这么多飞机回来呢？毕竟大家可以坐飞机去啊。所以我带回来呢，你说这些东西值多少钱，有多大的应用价值啊，都拿出来。有多大的应用价值很难讲。之前我的观念就是说，哎呀，我们买上这些东西回去没地方放，放在家里面也是一个好像多余的，知道吧？我们家现在有好几个，每个里面都放些东西。今年我观念转变，即便是我们不用，但是如果说我们因着主的爱心，不管你花多少钱，3块也好，5块也好，10块也好，那是你把神的爱倾注在这个上，把这些钱透过买这个篮子传递给当地的居民。如果我们不买他们的篮子，直接把钱给他们，他们会觉得是一种施舍。如果我们买了他们的篮子，他们觉得他们的劳动价值得到实现，而对我们来讲，我们无论如何，我们是奉基督的爱，神的爱，所以带回来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当地买的时候多少钱，因为我从来没有买，因为之前是不想买，现在就是说很难定价，所以说放在前面，弟兄姊妹。如果是神感动你，3块钱、5块钱、8块钱、10块钱，你看到哪个，拿哪个。 这是我们输送基督爱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把它呢很多东西都带回来。另外我们一个在整个短期过程最精彩的一部内容，就是说晚上的灵修分享。在分享过程当中，我们分享都非常的生活化、个人化，不像我们查经的时候从圣经里边提一个问题出来又提一个问题出来。我有一个感受，我们现在查经，我们弟兄姊妹提出来的问题大概99%我回答不上，也就是我们的圣经知识那个把握程度已经很准了，知道吧？剩下的一些那些东西提出问题来真是难以回答，我找不见答案，知道吧？所以我也不愿意，既然找不见答案，我也不愿意在那上面花时间，因为我们也不是说像里面的学者去专门研究圣经，我们是借着神的话语给我们力量去传递基督的爱。所以我们每天的晚上分享都很好，有一天晚上就是李安祖牧师分享他的见证。那其中早上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灵修，但是因为现在的行程的安排十分的紧张，所以很难早上早间早上灵修。但是就在这个我们忘了这是几号了，反正受洗的前一天了，受洗前一天早上灵修，我本来是想分享就是灵修，我们说这个作为基督徒行善受苦，强于作恶受苦。我们本是基督造成的，基督就是让我们行神所预备让我们行的善，本来是想分享这段经。但是呢当天早上呢我收到那个沈牧师的灵修分享，沈牧师呢每天都会发一个灵修分享，那么他当天分享的经就是这个加拉太书3:26-27，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我一看这里边有受洗归入基督的，因为我们每次去的时候呢最后都有说有弟兄姊妹要不要受浸啊，这样一番。但呢我把这个幼师呢又交给周牧师了，我也跟他讲了，我说你在灵修分享过程当中给他们适当的时间呢提出来受浸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提了没有。但是说这天早上我们有段灵修的时间的时候呢，那我就临时转换成这个，所以我们就分享基督的一些品格，也受洗归入基督，披戴基督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那借着这样一个分享呢，我也就提出来说，如果有弟兄姊妹啊，或者是青少年愿意受浸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时刻，为这分享。在那样一种自然的环境当中，在那种浩瀚的天空之下，在大海里面受浸，那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经历。所以之后呢，我也看到我们的姊妹和那个马可谈话啊，我们这个等到晚上的时候呢，那个父亲姊妹也跟我讲说，啊，韩娜跟他讲了，他也愿意受浸。这都是神在几天过程当中透过他们的所见所闻触动了他们的心，搅动了他们的心，使他们愿意做出决定。我们很多的幼师也是比较胆小，很难把握这个时间，也不太就是在众人面前受浸啊做见证，胆小。但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给他们一些鼓励，这鼓励呢可以借着环境，也可以借着言语，借着我们的行为，使他们真是能在众人面前做一个公开的见证啊，这是主所喜悦的。当然这个并不排除说暗暗的做基督徒，就像那个尼哥底母一样暗暗的做基督徒，但呢神更喜欢我们在众人面前呢能够做出他的见证。好，这是基本内容就分享完了。这是我们山上的基地呢也有卫生间，但今年因为那个床就是几个那个 mattress 破，所以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的睡在那个大厅里边。今年呢基本上呢都非常的平稳，我们最后只是我们教会的人都没有合影时间，临近机场离开的时候呢在那边连城呢把时间呢有一个合影，基本上都非常之平稳吧。去年有几个拉肚子拉的一塌，今年呢我想不吃红烧肉应该没问题，但是不吃红烧肉就是说猪肉熬的汤也不能喝呀，我们的有些幼师。我们这边有三个幼师，他们那边有一个幼师，四个孩子还是有一些轻微的拉肚子，所以不过吃上药就好了。我们这中间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小幼师半夜拉肚子，7点钟就熄灯了，熄灯以后他们有几个幼师呢不睡觉，按手机， 看手机，因为我已经就是说，有时候错过那个正好睡觉的时间了，一下睡不着，一睁开眼睛那边有个亮亮的，在睡睡着，过来那个就是不想睡觉，过一会儿还没睡着，没睡着再睁开眼睛的话，虽然那个光线没那么亮了，但是还能知道是他们在那个被单里边，那不是后背啊，被单里边还在那看，看就是在叫，再叫我也不可能一直深夜一直叫下去，我后背看不看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晚上12点多。有动静，我看见有人上厕所，上厕所我通常就是你要小姐的话，一两分钟就回来了，10分钟8分钟过去了还不回来，那就有问题了。进去一看，我说 OK 啊，我拉肚子，你赶快给他吃药，第二天就好了，到监狱了。出来以后我们在监狱那边吃饭，我说你们，我就听我说你们他两种不是，一个是鸡肉，一个是猪肉。我告诉那几个拉肚子，我说你们只能吃鸡肉啊，不能吃猪肉了。完了，一个还说啊，我可以吃猪肉。我说你不能吃，因为你拉肚子。完了，他妈可怜他，他自己订的猪肉给他吃了，我就不看见。我说你不能给他吃，昨晚上拉肚子，你给他吃是吧？吃的时候高兴，吃完就拉肚子。拉肚子时候你不在身边，我在身边还睡不着觉。所以就是说，我们有点点滴滴这些事情呢，你都有神的恩典和保守。对，所以我们最后后来就看到我们。最后拿那个大的篮子，把这些东西带回来，希望大家呢，被神所感动，能够把这些买回去，放在家里边，也作为对我们每日生活的一个提醒。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们是需要把基督的爱传扬给我们所接触的任何一个人。所以这次感受呢，累不累？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比去年老了一岁，另一个呢，今年的柚子呢。有点不像去年那么好带，感觉好，但是奇妙不奇妙，非常之奇妙，尤其是监狱里面那一段，劝人信主，邀请他们上台，非常之奇妙，感谢主，荣耀归主。所以明年还去不去呢？明年还会去，但是说明年呢，我们还是要尽早的准备，尽早的祷告，祷告是一个非常之有效的事情啊。就像我说的，本来我担心中瑞那个麻。没需要出状况，我就在那个磨叨说，千万别出状况啊！因为他们平常身体有点，我知道，就我那就是有一点不太正常。上滑我从来没费这心，年龄最小，肯定平常也叽叽喳喳的，反正看着很健康样子，别放在心上。结果去了以后，他一开始就来下马，还第一反应，哎，从来也没为这只买祷告。所以说，不管我们的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都要献上我们祷告，求神怜悯。所以今天时间又比较长，但是说，我想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中间 get 一些书，从中间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能够明年我们更多的人去一同来侍奉，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您的恩典，是吧？是您的爱，您的恩典带领我们去到洪都拉斯，以您的保守。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平安的回来，是吧？虽然我们经过一些，不同的一些挑战，但这些挑战都在主的保守下，我们能够轻易的胜过，我们能够平安的回来，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处处主恩，是吧？真是求主再次的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福音的出口，让我们成为爱的管道，是吧？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紧紧的跟随你，荣耀你的名，是吧？愿我们教会真是成为这个地方灯塔，成为福音的基地。通过传扬主的爱、恩典，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位，愿主真是时时提醒我们、催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主里边时时感受到主的爱、主的恩典、主的大能。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阿门。